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，感谢神，在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美国的主流文化我不是特别熟悉，因为我对大陆比较熟悉一点。你们知道大陆现在比较最新时尚的文化是什么吗？流行文化最流行的是什么吗？你看网上看看的，从老到孩子们都要模仿的是什么呢？一个最流行的文化是什么呢？你们想到过，想到了吗？大家在干嘛呢？现在可能返回了100年前，1919年打倒孔家界。现在的中国在干嘛呢？在读经，在读45经，在办国学。可能我们新来的陈阿姨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啊。我在2011年离开中国之前，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开始学国学，很多的教授开始穿中装。喊老师不要喊我老师，喊我先生，易中天教授，大家可能有所了解，要称我易先生。那时候他招了一堆的女生，我就当说，我说你招了一堆女孩子喊你先生先生的，有一点点好像不太合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，但是这就是现在中国的潮流，就是中国的潮流。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兴起，越来越兴起。儒家重新颁奖了百家讲坛，有一段时间百家讲坛在讲这个后面一个人物叫什么呢？王阳明。你知道王阳明何时举人也？明代的王守仁，号阳明，阳明先生。在传统文化很复苏以至时尚，甚至成为国际一个很重要潮流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情况。我们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？我们怎么看待儒家儒学？此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很有意思，在中国春秋时候就提出一个话语叫人生不朽。古人说人生有三不朽，杨弟兄您知道吗？什么是三不朽呢？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中国传统文化，好吧？今天我们先回味一下，我们不是神的话语，我们先看看，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大概就在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一个人说的一句话，就是有一个大夫大臣问另一位大臣，说人有永远不朽。什么叫永不朽？永垂不朽什么意思？今天解释一下。那个大臣说，什么叫永垂不朽？太上有内德，其次有内功，其次有内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为不朽。你不朽的道德，你不朽的功劳，你不朽的言语。最上的不是立功，不是成为伟大政治人物、经济人物，是立德。最差的就是这些著书立说的。什么叫立德呢？立德很简单啊，讲道德，立下永远不朽的道德品行。那中国人说，人怎么能够立德呢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很最主要的一个命题，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，成为一个谦谦君子呢？怎么呢？我们凭什么能够成为君子？王阳明在明代后期，他跟那个风流的唐白虎一个时代的人物，他提出了一句话，他说满街都是圣人，满街皆尧舜，人人都可以做圣人，我们凭什么说我就是圣人？凭什么无力在天子之间， 我就有浩然正气，上无愧于天子，下无愧于父母，他凭什么能做到呢？我们再请教一些老长辈，因为对这些事情啊，我们都不是特别熟悉，我们很多的长辈台湾来的可能比较熟悉啊。我们凭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有浩然之正气呢？啊，天地良心，你这个看到了我一点点啊，无愧于天地良心。所以在中国那个古代的时候叫三字经啊，天地人叫什么？三才者天地人，人和天地能平等，能并立。用于我们基督徒的话就是说呢，一个有品行的人可以站立在上帝面前，可以无憾地站在地球人世间，用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说成为上帝的朋友。人凭什么能成为上帝的朋友？其实在中国古人就讲这个，无愧于良心。如果一个人对不起良心，就对不起什么？对不起老天爷，丧定天良。所以良心是什么呢？天良，你从天良两个字，你说良心是什么？天理良心，老天爷放在我们心里那良知，人要无愧于我们心里很清楚的一个基本标准，就是老天，就中国古人啊，他其实是信老天爷的，其实到近现代都是，就是上帝在我们心中放了一本书，不是圣经，但是他觉得放了一本书，放了一个法律，这个你其实人人是知道，你这照此而行，你就无愧，你就永不朽得永生。用圣经这句话来，人若能照心里所行的，那时候没有福音他也蒙神悦纳。这是罗马书说的，这是罗马书第几章啊，免得我们有弟兄姐妹有兴趣可以问我。2:14，罗马书2:14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那他们没有信上帝，上帝为什么把这个一个标杆放在他们心中呢？因为上帝爱世人，在挪亚大洪水以后，上帝说我再不灭绝世人，那怎么办？如果不灭绝世人，世人坏到极点了，那人类互相残杀，自己把自己灭了。所以上帝把良心放在人心中，来制约人的私欲，来制约人的私欲。所以在中国的传统，是中国的文化是一个讲良心的国家，是以良心天良立国立文明的，中国的是个讲良心的文明。什么叫良心呢？在中国的四书五经啊，这个不太清楚，我自己读有非常的多的讲法。比如说首先我们讲孔夫子，孔夫子说悟道一以贯之，我有一个一生贯穿的真理，我行在一条道路上。这个正道是什么呢？他的徒子高参编写论语的人叫曾子，他说夫子之道中恕而已，就是孔夫子的道就是中和恕。什么叫中？你看这个字，中国的很多字你读字很意思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心，我心放在中间，不偏左不偏右，就是做我心里所想的正确的事情，在不没有私欲之前，就忠于本心，没有被污染的心。什么叫恕呢？就爱人如，用基督教的话就爱人如己，我爱我自己这样的，我对待别人也应该这样的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己欲达先达人，己欲立先立人，这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些教导。当然我们说讲这个心那是比较好，中这个有点含糊，后来像孟子就把这个说，你这个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孟子他有很多的阐述，这里我讲一句话。孟子说什么叫良心呢？什么叫良知呢？ 人所知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讲一个最简单，就小孩子，你讲大人啊，大人越来越坏了，人越来越坏，人长越大越来越叫诡诈了。孟子说，你看小朋友，他自然而然会这么做。你在没有私欲，没考虑自己利益之前，自己跟自己利益不太相关的时候，你会自然而然会这么做。你看到人跌倒了，你自然就拉起来，别人没有吃你有吃，自然而然给人。所以人本来就有一个良心，这是不学而能，是天赋的，叫天良。这个天良就是在我们心中的大道，王阳明说这就是心中的大道。这也叫来叫朱熹，宋代的一个大儒朱熹说这就是天理。所以我们的天良、天理、我们的良心都是指一回事。那我们人怎么能按天良而行呢？人怎么按天良而行？我们现在1919年打到孔家界，说那个鲁迅写一篇文章说人中国的文化就是杀人吃人，人吃人。他们当时捧极的一个重要的话，就是为了捧极这六个字，叫存天理灭人欲。恰恰这六个字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。现在给他平反了，他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应该把我们的私欲去掉，把我们上帝赋予我们的天良恢复起来，照着我们的天良来做。此事跟我们基督教还蛮接近的啊，就是我们要取出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彼得前书说，我们要不要照着私欲而行，要照着神的呼召我们的真理来行。所以中西文明在很多的地方啊，它有很多的汇通，那里它没有圣经的观念，但是它的意思是一回事。那我们说孔朱熹搞这个灭人欲，把人的一些基本生活都去掉了，说很残忍。此时我们很多把这句话的叫误解了。他说什么叫人欲，你什么叫天理呢？孔夫子朱熹说，饮食之间所谓天理，所谓人欲。你们都骂我朱熹很什么道学，叫什么呢？道学家，老是要求别人。他说我讲道学，但是我也很讲常理的。饮食的天理也，要求美味人欲。他说人日常该吃该睡了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规律，这是天理。但是说今天吃我要吃最好的，我们今天抛头那个觉得不好，很不满意，这叫妄求。就是一个行在一个比较中正的道路，正常的常态下，你就行天理。如果你不按你那种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，在正常状态下知道道理来行，那你就是蒙蔽于私欲。你说中国这个，这是就中国文化的传统文化一个精髓，就讲良心。那现在我问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啊，如果我们都照这样的做，我们先不讲基督教信仰，人如果这样做，这个社会的人会怎么样？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？会怎么样的？先讲它的优点，然后讲它的问题。啊，会怎么样？大声一点，容易。天下太平，人家都讲良心，天下太平。还有吗？我们皇帝兄啊，你们这是老长辈们应该更熟悉这些。他有他的优点，也有他的问题。我们都讲良心，都做就是道德君子，怎么样？能做来吗？对，所以我们讲的，我们现在中国流行，可能越来越流行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它有没有它的优点呢？有，上帝在人心中，他信不信神都有良知，他知道大体有一些对和错的。如果人人都这样做，人很尽责任，很努力负责。只是我观察我们在座的，不是批判啊。昨天正好听我们些长辈们在聚团长青团契啊，我发现我们老人家办事做事踏踏实实的，很靠谱。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帮扶什么，我们来是享受，很踏实，很尽责。老代人物就非常尽责任，讲良心尽己责任，非常尽责。苏他讲到了人人弘道，道德是我们人做出来的。苏讲道他有没有做呢？他把人当尽的本分，他能发挥到极致。但是呢，他也有他的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那些谁能弘道？人，这是有少，这个常常能做的比较好的人呢，比较难，比较有限。很多人就浑浑噩噩过。即使有些人很认真、很努力，像我们一些老弟兄，我就观察，很认真、很努力，这就是传统文化刻出来的人。我们在座的，我想不下十个老长辈们。但是最后，在你跟他谈他们信主之前的经历，又发觉什么呢？他觉得他对得起良心，帮了好多的人，好有爱心，对得起前两帝良心。可是呢，他觉得很挫折，别人不这样对他，很深的怨气，又觉得我很好，甚至你让他来教会都不来，你们会有的不如我们。他很好，可是又很挫折，也很怨气。有危难的时候呢，他找不到帮助，说老天爷呀，我做得这么好，竟然让我落入这种困境，天理何在？但是你说他去找上帝了吗？他说我不认得老天爷。所以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很好，另一方面觉得世界很不公道，又找不到帮助，不能倾诉。你跟这些人一些交流，你就发觉他们有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说你的良心不得，当然我们说您做的固然好，但是其他人也反驳说你很骄傲，这些人很骄傲很自负，这些有道德的人，而且说你的标准跟我的标准不一样，就是有良心，良心大体有，但是呢，各个人的良心有不太一样，所以有矛盾，有很深的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不能认寻不到真神。关键是想能够适当的帮助人，自己得不着帮助，很冤。如果一个社会如果都是讲良知，怎么样呢？少数人有道德，大多数人还是浑浑噩噩，投机取巧。而且人没有能力，因为我做的还不错，竟然这样的，别人做的不好才能活下来，就是我不会太尽责。而且我即使努力了，说我做了这么多，但是感觉还有点，因为自己碰到了很多的难处，有点底气不够，就很难有这个人啊，他努力努力，渐渐就有所懈怠。就是真正讲良知的人，他很难带动一个社会，很难有个突破。苏苏说呢，中国只有来讲道德，西方有文化革命性的变化，有民主，很尊重人。中国讲道德，你看对人不够尊重。西方呢，他也讲道德，但是首先讲你信神，你人有问题，人别人也是上帝的形象，你固然做得对，他做得不好，你也要尊重他。还说西方很尊重别人，这是有状况的人，有可怜的人们的尊重。中国的人常常是好人来帮助坏人，我施舍他，我怜悯他。所以说最后那些穷人，那些坏人啊，都不满足那好人，常常起来造反，把他们杀了。他觉得你以势压我，你那是虚伪。所以我们说传统讲良知，他也有他的一个很深的局限。今天的中国好像又恢复那老一套了。其实我在中国很有意思，不管在大学到企业看看工人聊天，还是跟普通老百姓聊，他我问他你们要信耶稣罪得赦免，他说我们做人啊都凭良心的，问心无愧。但是你在中国走动，你就发觉那个世界啊，像一个沸腾的一个锅一样，很浮，很烦躁，都说我做得好，别人不好，很怪。那很奇怪，这个社会乱成这样的，我做得好，别人不好，我们都说我好，别人不好，那到底谁出了问题呢？问题谁承担啊？讲不清了，这就是一个情况。那我们圣经怎么讲良知呢？ 这圣经呢很讲究道德的，坦率地说圣经讲良心。时间关系我就不想特别久，他想特别讲在箴言里叫四章二三十三节有一句话很有名，如果我们能读的一起读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圣经讲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，但是在箴言里也有个普通教导，你也要凭良心凭心做事，凭心做事。特别在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就是我们的人的灵，它后面就很简单，就是人心。人心就是我们的良知，它就是来考察你的。刚才我们弟兄那个罗云春说，就是来审判我们的，对得起良心不？这圣经要讲良心，但是在旧约第一位说要爱神，第二位在讲良心。那在主耶稣怎么说的呢？主耶稣其实也说过一句，就是我们刚才读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必得见神。银春刚才就用新译本，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，他用个那个比较现在的白话就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内心清洁的人他一定能看到神的。内心一定要清洁他才能看到神，他真正是神的孩子。这句话在耶稣登山宝训里也有另一段话也讲到，他讲过一句话，你心里的头的光若黑暗，那黑暗是何等大。你心里头要有个光才有明亮，这个人才行在明处，我们才走在一个道上，因为我们看得见。解经家说这心里的光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内，就是犹太人阿拉伯人要心里有光，这个人才像人，中国人有良知的意思。就耶稣讲你一定要有良知，你才是神的孩子。耶稣讲的这个，那我们作为信徒怎么要得着良知呢？而且呢这个良知呢，他说呢是完全至善的良知呢。在希伯来书和彼得前书其实特别讲了这些话，我们以前我们有两个小组查了希伯来书，现在我们去读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。何况基督借助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有点小啊。他这里怎么说呢？就是一个人想见神的面，想服侍神，一定要清洁的心才能服侍神。这里就提到清洁的良心，他英文就是要洗净你的心，就是清洁的良心的意思。那我们说中国传统儒家讲致良知，要寻找我们良心，怎么寻找的呢？你们是打坐静坐，读四书五经，还没是反省，吾日三省吾身，来反省自己，反省自己的天良，按照那天良做，反省我的错误，认错悔改，来改正。我们基督徒呢其实也有这些做法，但是基督教相信有一点，人的心已经坏了。所以我们刚才讲中国那个事情，人人都觉得我凭良心做，但是社会乱，就是我的所有良心加起来等于整个社会等于一个坏的社会，那说明这个良心是有问题的，良心是有残疾的，良心是有瑕疵的，良心有污染的，良心。那首先这个良心怎么，首先
不愿意 齐都督好像是最，还是齐穆太后都是最后一个出现。齐穆太后说有在一章三节的最后一句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。在保罗很奇怪，他早年对信心特别强调，到晚期他写了三四封信，他特别反省一件事：我们基督教信仰这么好，这么有能力，可是很多基督徒活得很差劲，说不要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差吧，那时候基督徒很多很差劲，说我们爱主，可是行不出来，没有能力。保罗一直在反击，特别反击，他在反击以后一个现象，我们说我们有最好的信仰，可是我们活不出来，我们没有能力，假的虚的，他说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我们的信要反省我们的信仰，反省我们有没有说我们的心被基督洁净了？当我们在教会服侍，我们在行奉事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说主啊，求你来洁净我的心，让我有清洁的心来服侍，清洁的心来读你的话语？在这个问题上，在彼得后面对这个偏良心生活有个系统的论述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讲彼得他怎么讲凭良心服侍。他在这里我们刚才就读过一段话，我就不读。彼得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在一章十六节说，经上记住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十七节说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。就是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是父神的孩子，那我们就按照上帝的要求来生活。上帝是圣洁的，是不犯罪的，那我们也要圣洁，不能犯罪，怎么能不犯罪呢？当然我们说为什么容易犯罪呢？他这里提出来，因为我们呢，基督徒呢，虽然信上帝，还有私欲，还有一些残存的坏东西，这个镯子还有点的残疾，主关键部位治好了，但还有些漏洞，还有呢，世界很坏，总有人在铁塔，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没有被完全更新，所以在一个世界很坏，我们身上呢还有呢斑斑双口流着脓和血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伤痛，胳膊还瘸着，而且这个路呢常常不平，还有人打扮，在这个时候怎么弄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活下去，而且能够来有信仰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上帝要我们做在这种在这个危险重重一个破损的战场上，我们仍然还要按照上帝的标准来活，这不是很明枪暗箭来访，我们怎么活呢？他说这有一个办法，当然他是在信仰神，在信仰的基础上，就是说你们呢要管好自己的心，约束你就要管好自己的心，心里要安静，要清静。二十二就是你们自顺从真理，洁净自己的心，就是你们信神的道。你这爱弟兄没有虚假之道，心里必是真，切实相爱。就一个要管好自己的心，按照神的话来做。神经的上帝的话就是真光带领我们这么做。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世上要行。要来洁净自己的心，要看好自己的心，不要让自己的心继续有些小问题，要控制它，要把它化解。我们那个已经被洁净的心要保守它，而且让它能够发挥作用。那我们说凭自己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凭自己，其实在那个彼得讲这句话首先讲的，我们也是要自己有所作为的，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在信仰中是有作用的，信仰中良心一定有很大的作用，但是这个作用目的是干嘛呢？是为了对得起上帝，为了有机会见神的面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讲良心的有相同的一面，我们要讲良心也有不同的一面。我们讲良心呢，不仅仅是对得起自己，更主要是对得起神。而且我们基督徒讲良心呢，说你我们是靠上帝的帮助，我们今天唱首诗，在上帝的帮助之下，讲那个雅各，他叫上帝的帮助之下，
我们信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心就被洁净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世界败坏，我们心里还有，我们心中良心中还有一些伤疤，继续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继续洁净我们的心。哎，所以在这里，这中文看不出来，在这如果你用现在比较清完整的英文翻译，二章五节这么说的，就是你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也就像活石是上帝供是神家里的人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祀。他被建造成为灵宫，用英文就说你们正在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就是你们还在不断的圣洁过程中，你们已经被基督宝血洁净了，但是因着我们还有些问题，世界败坏了，你们还要继续靠基督的宝血洁净，就是基督徒要终身都要靠基督的宝血的遮盖，我们才能不断的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因为心洁净了才有美好的行为。人不仅仅靠基督的宝血，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生命之中主一个方面是通过神的话语来洁净的，在一章二十二节到二章三节就提到，特别二章二十二节说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。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特别讲，他这里连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长，要吃要喝奶，这个奶就是神的话。一个基督徒要成长，一个靠基督的宝血洁净的心，洁净的心是呢叫除恶除旧的。但是除了旧，你把一个不好的东西拿掉以后，这里缺了条腿怎么办呢？要靠神的话来补上去。所以我们既要靠主的宝血的遮盖，又要靠神的恩赐，神话语中的恩赐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恶我们生命中的过犯逐渐的减少，我们生命中的正能能力不断的在增加，我们的心越来越得洁净，信心呢也越来越增加。所以基督徒的信心的成长是靠宝血的遮盖，是靠神话语的造就。因为神把他的赐给我们个信心，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是特别的把它展开。在这里我们讲起来好像很理论，我就讲一个简单的故事。就是我们家人呢，我们家里家族有个传统，男士们很喜欢喝酒。我家里有一些至亲，他自己在家里喝酒能把自己喝醉。我以前呢也是在信上帝以前也比较喜欢喝酒，当然不是自己在家里，是参加公司宴会，女喝女醉，身体也受到了伤害。信耶稣基督以后呢，那时候我说我要坚决戒酒，因为圣经在新约圣经说不能醉酒，长期醉酒又不能进神的国，我就觉得太严重了，这是神的教导，我就坚持不喝酒。但是也很不幸的回报大家了，我每年大概要醉一次，到2011年之前。怎么回事呢？我记得大概的有两次喝醉酒呢，也不得已，领导叫喝酒，一定叫你喝，不喝不行，喝多了。有三次怎么喝过呢？三次呢是到见好朋友，有一次还是其中包括一次是传福音，第一次和信主，第一次喝醉的是传福音去。那老朋友好长时间不见了，哎呀，见到很开心，而且他们条件都蛮比我好，说哎呀，我从外国带了什么洋酒来，当时没喝过，当时也不太知道这个传福音中的厉害，哎呀，喝醉了，当场倒了，喝洋酒不习惯。啊，我说上帝啊，那时候我很难过，上帝啊，我为你传福音竟然这样的，啊。还有两次的朋友和说，我藏了好多年的茅台，请几个朋友一起喝。后来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，我交往就比较少了，但是他们见到我都很开心，说我这里还有什么酒。开始来蛮谨慎的，因为我以前这个就我每次要吃饭的前，我要特别祷告，求神让我不要喝酒。所以一般的朋友，我已经基本上戒绝酒了。偶尔喝酒，边喝酒边祷告，所以即使那有几次喝很多酒也没问题。 所以说这样以后呢，我有点骄傲了，啊，特别又是好朋友，放松警惕。对他不断的会变着花样掏出酒来，他我中国人劝酒功夫真是，我觉得真的很难想象的，特别我们有些男士可能体会啊。总之又喝醉了，但有年我别怪别人啊，但有的是被逼迫的，有的是别人，有三次是别人引诱的，但是有两次呢，我回家经常能喝醉了。为什么呢？亲人太开心，特别有的好多年不见。哎呀，我就说神啊，这个没喝酒真的不好，而且每次醉酒之后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你有时候半个月，有时候一两个月，就觉得好像你读经祷告，感觉神不与你同在，很不开心。所以我对这个醉酒深恶痛绝。那首先就是说，即使这样的，这六七年我生命有成长，但是这个中间代价很大。所以每次醉酒，我就拼命没事向神祷告：“主啊，你的宝血遮盖我。”也不断的读神的话语，也仍然参加聚会。这样呢，半个月一两个月，心才逐渐恢复。然后呢，中间一段生命容易成长，甚至有所倒退。所以人犯罪得罪神啊，确实有一种神不与你同在，你会感觉到。但是呢，我们呢在那时候多想神的怜悯慈爱呢，渐渐才有所回转过来。当然，在这个是我们说的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很多有自己的有外在的原因，有自己的原因。总之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想解决自己某一个罪，特别很早形成的一个习惯，坏习惯，真是很难。当然，神在这件事上此时也造就了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中国这个场合，当然我人是罪人，我常怪社会不好。在中国那个场里容易劝酒，劝得很离谱。但是这几年有所改变啊。所以2011年到美国来，我发现在美国很好，华人也不会特别劝。哎，所以我觉得美国蛮好的。所以当时在一年年纪，神呼召我在美国读神学了，我就很开心。一个是神有呼召，当然也有很多原因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我说终于离开中国了，因为我在那个场合，在一个那个大学蛮好的，大家很看重我们的。其实我真不太愿意喝，但他有的真劝没办法，你不离开那个环境没办法。我只是祷告神啊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好像不喝不行。当然我想也有我自己很深的原因，但是现在有机会离开，我就赶紧离开，其实跟这个有关系。后来到这边，从到现在5年了，偶尔也喝一点点，但是呢没有把我自己拖到那个我自己不能承受的。所以说那我就觉得有个很奇怪，我以前也是信过佛教，也常常叫敬酒，敬了好多回都敬不掉。但是我信基督教以后，我对酒就特别敏感，每次吃饭前就特别容易紧张，而且呢相对来说我和酒能控制，就是我对酒的敏感度大幅提高，也有办法逐渐能化解啊。我在信上帝之前呢，我其中花了将近10年，我是1996年是皈依佛教做居士，做了10年。那时候就五居士叫有五皈依，有一个叫不能醉，要敬酒来，我都戒不了。但是我信基督教很准，我的酒就是说，假如一年，假如喝这个至少有3-5次，在那时候变成1次，大幅下降，而且心就敏感起来。所以真正信上帝的人，上帝会让我们的心真的被接近，有心比较容易敏感，也愿意去信告神，神要有帮助，有所改变。甚至神帮助你持续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这个罪我没办法解决，神甚至把我们换一个工作环境，甚至生活的环境，神会逐渐带路。当然即使有些情况我们改变不了，特别有些找工作很艰难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呢求神帮助我们逐渐开道，也求神呢化解我们心中那种郁结。作为一个基督徒要良心，人没有良心啊，他感受不到神。人是在良心里，在清洁的心中来经历到神对自己的提醒，神话语的提醒。不讲良心，他如果做基督徒，他是伪善的，是放纵私欲的。这个在保罗反复提到，在保罗的晚期有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，他就说在以弗所书4:19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心种种的污秽。 所以说有些我们在有些讨论，有些基督徒不太像基督徒，什么原因？讲实话，他没有反省的，什么叫良心？就是多问心，问问自己，多扪心自问，多反省。一个人不反省，问题一定是别人的，一定认识不到自己的罪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，在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中，神的话语引导之中，我们通过我们的聚会，真的让我们的生命成长，特别让我们是按着良心来服侍神，借助良心我们能看到神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当你的众儿女一起在你面前匍匐的时候，我们就谢谢你，你的宝血在遮盖我们，你遮盖你每一个儿女的亏欠，让我们一个清洁的心能看到你，其实就与我们同在。求你就帮助我们不要犯罪，主啊，如果我们过去有得罪你的地方，求你就赦免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出困境，与你和好，得着平安和力量。我们也今天有不少朋友来，主啊，求你就感动我们这些朋友，让他们也乐意寻求平安，寻求过一个对得起良心的生活。求你就帮助他们来信靠你，在你宝血的遮盖之下，真正知道什么是真平安，什么才有条件来对得起良心。愿主就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们的朋友，让我们的心被你的宝血洗净，让我们的良心日渐的成长茁壮，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神，也对得起人，以致我们有能力有勇敢的心传你的福音。求你就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